中国经济加速下滑，中共点解动作缓慢呢？地方政府拦路收费，冇一条羊毛系安全嘅。茅台产业亦习近平而行，折射乜嘢真相？川普年底发红包，千元退税以外降临。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大家最近都喺度讨论中共嘅政治局会议，想睇下中共当局面对中国经济困境嘅心态，同埋会采取边啲措施。相信民间亦有唔少高手喺度跃跃欲试咁要准备套凳薅中共羊毛。我哋嚟睇下中西医结合嘅大夫佢哋系点样评价中共嘅呢场会议嘅。X 平台上嘅财经观察人士鲍叔今日就转发咗一份话系嚟自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关于呢次中共会议嘅评估。陆挺可以话系喺西方金融机构里面最权威嘅几个老中医之一。陆挺认为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嘅担忧情绪加重。中共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会后公布咗一份纪要。呢份纪要为即将召开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咗基调，后者将公布中国2026年嘅宏观经济政策议程。纪要重新引入咗逆周期政策调节，呢一表述喺2025年7月最近嘅一次政治局会议里面并未出现，显示北京对经济下行压力嘅担忧重新升温。这个似乎亦印证咗我哋之前曾经持有嘅逆向观点，即係下半年需求出现大幅下滑。纪要同时重新提及贸易斗争，表明北京可能预期贸易摩擦加剧。不过相较于2024年底嗰次政策大转向，呢次纪要嘅政策基调显得更加唔支持经济。纪要并未好似当时一样喺倒周期前加上非常规字样，同时跨周期政策调节亦被重新提及。总嘅嚟睇，纪要显示北京可能会喺未来几个月加强政策支持，但更多细节大概是将会在2026年3月公布。北京可能会推出一些支持措施来托底仍然在下滑的房地产行业。但是市场可能不会因为这样而大幅上调预期，因为北京仍未找到能够果断执行解决自从2021年以来房地产危机根源的有效方案。总结一下，中共承认了今年经济不好，三架马车全部被中共整到沦陷了，就是内需疲弱、房地产危机延续和外部贸易摩擦升温。但尽管担忧升温，面对未来中共的政策是谨慎到更加不支持经济。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谨慎到不支持经济呢？从该账号同时分享了另一篇分析备忘录，叫做为什么北京在2025年应对经济下滑方面动作这么缓慢。鲍叔说这个也是来自野村的陆挺。分析说自从2025年中期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急剧恶化。我们认为北京自2024年夏季以来采取的整体政策努力仍未真正稳定中国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北京会迅速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么广泛的下滑。但这一次北京的应对方式不同，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北京的政策取向更加谨慎。文章推测当局的政策取向包括国有资金大举入市购买股票，对中国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方面实力的认可。这些因素终于在2025年引发了一轮 A 股反弹。但是借鉴2015年股灾的深刻教训，北京非常警惕新一轮非理性繁荣、过度杠杆、资产泡沫和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所以北京选择更加谨慎地行事，放缓政策反应节奏， 并有意识地避免推出可能引发更大规模股市泡沫的扩张性政策。第二，一些政策制定者、政府顾问和市场经济学家认为，股市上涨本身可能会提高企业支出和居民消费，所以他们主张股市的恢复具有正向外置效应，从而放缓了进一步制定刺激政策的动力。第三，2025年是“十四五”的最后一年，亦是制定“十五五”的准备年。大多数政府机构在2025年11月之前，将精力用在讨论未来五年的规划和改革，而不是短期的刺激政策。因为这样，在这一过程中，短期宏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这个推测是太搞笑了。潜台词就是说，中共官僚机构忙住做年底的报告，忘记了救经济这件大事。第四，2025年三季度出口超预期增长，和去年同期相比 6.6%。这一表现可能令到决策层相信外部需求的强劲复苏能够部分抵消国内经济疲弱，从而降低了他们进一步作出政策的紧迫感。第五，北京已经耗尽了大部分容易使用的政策工具，比如第一，刺激消费方面，北京依靠以旧换新，但其对耐用品的提升是短暂的。第二，清理债务方面，北京选择要政府向银行注资，以换取非金融企业比如开发商的复杂价务。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26年春季面临更大压力，预计 GDP 增速将在2026年一季度下跌至 4.1%，低过2025年四季度的 4.3%。 分享这篇分析的价值在哪里呢？从头先的1、2和4能够看到，中共当局可能对中国经济和西医他们一样误判了。这种误判可能是来自中南海高高在上的高官和民间的严重脱钩，就是中共的经济数据和措施完全不能够反映民生的真实体温。第三点，刚才我们说是官员他们专注在纸面上今年自己的政绩达不达标，根本顾不上真实的经济民生了。最后一点是很关键，就是已经耗尽了大部分容易使用的政策工具，这个简直就是说中共就是没办法了。中共对经济下跌置之不顾，但是被地方政府的剪羊毛裂开了个口。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我们插入一个广告。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是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一位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了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夜晚拿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得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补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是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是侧重泻了多余的，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 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就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唔好忘记关照辛勤咗一年嘅自己。而家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哋都能够喺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嘅关怀，照顾好自己。我哋继续嚟关注新闻。12月11号，冰川思想号发帖文话，地方政府冇办法啦，国道重启收费，消失咗15年嘅国道公路收费重现江湖。2025年各地试点国省道干线公路收费，据唔完全统计，第二季度全国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新增137个收费站，涉及河南、湖北、甘肃同埋陕西等多个省份。可能中国啲老百姓睇电视剧将自己睇到麻木啦，就系、都习惯咗一个剧情嘅套路，只要冇钱，政府就会巧立名目收费，以至于冇提防又发生喺自己身上啦。不过好在仲有一位叫做关不语嘅作者帮大家喺度挖咗一下真相。有3个问题，点解各地突然拦路收费呢？之前收嘅钱去咗边度呢？而家嚟剪嘅羊毛究竟系为边个埋单呢？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话，据讲系因为缺乏养路费。网传嘅讲法系，当前全国普通公路年度护养资金需求系达到6000亿元。而家嘅资金只能够覆盖一半，有3000亿元嘅资金缺口，足以成为收费动力啦。呢个系咪答案呢？显然唔系。作者话，公路养护资金系有明确嘅出处嘅，咁就系燃油税。2024年燃油税收入大约系1.2万亿元，6000亿只系占燃油税收入嘅一半。个脑转得快的观众可能已经想到了，从百姓的手上收缴的资金被挪用了，或者是贪污了，既往不能不咎，但是现在先记账，答案等未来中共解体之后，看中共的官员是不是会坦白从宽。那作者给出了另一个猜测，2012年到2022年，中国经历了新一轮道路基建高峰，公路总里程10年增长112万公里，相当于每年新增11万公里。国道建设更加是3年大跃进，从2014年的5到18万公里跃升到2016年的354000公里。所以随着基建大跃进，年度养护资金自然是跟着大跃进。但这个还不是答案。相对于养护费，断了财源的地方政府忧的是大跃进之后欠落的债怎样还。问题核心是还债。大部分国道建设资金主要还是地方筹资，而地方筹资银行借贷又占了很高的比例，动不动是上百亿的投资，包括债务过半的国道工程比比皆是。第三个问题是，3000亿元年度养护资金的缺口之下，还有万亿计的地方债务，谁来埋单？拿什么埋单呢？作者开玩笑地说，就是将中国的新能源车全部卖了，亦都还不上数以万计的债务。作者总结说，财政缺钱了，没有一条羊毛是安全的，以后再出现资金短缺，是不是叫行路那些亦要交养护费呢？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火星宏观账号算了一笔中国家庭替中共还债的压力。按照现在中国家庭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美国、日本、英国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但是就要按照他们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债务比例在这里跟中共还债。根据2023年的数据推算，中国全国的债务 当时已经是达到了350万亿。总结一句，中共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压榨机，对内压取中国人，对外向全球掠夺。随着今后贸易冲突越演越烈，中共只会自上而下的更猛烈地压榨中国人。中共末年到了该还债的时候，他肯定是拖住不还，绑架中国人为他还债。还是刚才这位作者的那句话，没有一条羊毛是安全的。年底了，为了父老乡亲能够平安过年，不再被中共绑架，希望海外的观众朋友能够帮忙给大陆朋友带去一句摆脱中共绑架的法宝，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保平安。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中共国走茅台跌破1500红线，产业链不听党指挥，逆习近平而行了。中共国酒是这种象征中共特权的产品前途堪忧的现象背后折射的是什么真相呢？财新网报道说，12月12号今日酒价披露的各大名酒批发价参价显示，25年飞天茅台原箱比较前一日下跌15元，报每樽1495元。25年飞天茅台散装比较前一日下跌15元，报每樽1485元，双双跌破1500关口。据财新之前报道，多名白酒经销商对财新话，今年白酒销售不好，经销商在酒厂拿货的意愿亦显著下降。他们认为上半年的禁酒令对白酒产生了短期影响，但更致命的是其他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消费者对于白酒需求的长期不足。要知道茅台从来不是酒，无论是在金融市场亦或是商品市场上，都是一种稀缺资源，有点似比特币的性质。不同的是，茅台的价格是牢牢控制在中共手上的比特币，更加是中国 A 股的镇店一哥。贵州茅台的股价报每股1420元，距离2021年2月的股价高位2600元已经是跌了一半。茅台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卖的不是酒，是权力加财力。最近这个原本被中共牢牢控制的价格和产业突然不听党指挥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说，今年零售价格一直围绕贵州茅台这家国有巨头设定的每樽1499元，大约是212美元的基准价徘徊。或者说以前是这样，直到最近一些不守规矩的经销商开始无视茅台的定价策略，以100元折扣抛售，试图吸引更多顾客。在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市场里面，这些降价看似无关痕痒，但几十年来茅台和其他中国烈酒企业通过复杂的分销网络严格控制供应和价格，需求几乎总是大大超过供应。一樽飞天茅台经常是卖到3000元，老年份的拍卖甚至是能够超过50万元。它的价值不单只是来自酒本身，白酒还代替现金成为行贿的载体，堪称中共腐败的硬通货。茅台这家公司和中共是一样的独裁和霸道。文章说，这家公司几乎以准监管者的身份统治整个行业，派人到门店突袭检查，确保经销商严守建议价，为防囤货，消费者一日只能够买一两樽。现在价格跌破基准价，意味着供应首次大于需求，白酒市场出了大问题。疫情期间中国人疯狂饮白酒，价格暴涨，茅台一度成为 A 股最值钱的公司。 但是疫情之后的缩聚来得格外猛烈，茅台市值比较2021年的高点跌了一半，经济放缓迫使中小企业压缩开支，减少客户应酬。五月中央发文禁止国宴饮酒食烟。咨询公司海道消费者指数的 Rachel Lee 指出，年轻人正在度将白酒和烈酒换成更清爽的水果酒，市场转向导致全国几千家经销商的库存高企，急于出货。更猛的还在后头，中国经济的困境意味着白酒业可能雪上加霜。当前最丑陋的一面就是商品过剩导致恶性削价，这个被称为内部竞争。有中共撑腰的国酒完全不能够幸免，抖音上多家商家以折扣价抛售飞天茅台，震惊业界。拼多多甚至将同样折扣的茅台当作引流手段，经销商手里面囤货太多，不难想象白酒会以更低的价格涌向各个平台。面对不听党指挥开始清仓做空茅台的经销商，他们茅台不得不亲自落场。最近几个礼拜，茅台首次在抖音开始官方销售渠道，就是为了保住部分定价权。茅台的价格除了折射了经济真相，还给了我们什么启发呢？当地人已经不听党指挥清仓象征被中共绑架为国酒的茅台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亦是中共气数的信号呢？最后和北美的观众分享一个好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宣布，美国工薪阶层预期在明年会收到大笔退税，每户家庭的金额从1000到2000美元不等。贝森特12月11号在宾夕凡尼亚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估计，2026年第一季度总退税额可能落在1000亿到1500亿美元之间。如果退税发放规模好像贝森特预期那样，这个将标志着最即时和最显著的成果之一。这些退税和川普总统7月颁布的以预算为核心的大美丽法案中所包括的减税措施直接相关。他强调，大多数工薪阶层在7月法案通过之后还未调整他们的预扣税额，结果是很多家庭在过去一年中多交了税款，从而产生了他预期的大额退税。贝森特说，退税款很可能在2026年第一季度到达个人手上。他预计纳税人在收到退税支票之后将会更新他们的预扣税模式，令每笔薪水中被扣除的税款减少。他说，一旦新的预扣税标准被采纳，这一变化有望转化为几百万工人实得工资的实际增长。按照财政部的讲法， OBBBA 的好处预计将迅速体现在纳税人身上。这项立法通过减税和刺激消费，旨在为几百万美国工薪家庭提供立即的经济支持，并创造实得工资的实质增长。随着2026年初法案的实际效果开始显现，这个将成为市场和美国家庭关注的核心焦点。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